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一月九日同十日将会在日内瓦同俄罗斯副外长谢尔里里亚布科夫会晤，两人将共同主持双边安全会谈。这些是两国为了缓和乌克兰东部同俄罗斯边境紧张局势作出最新的努力。美俄会谈之后，一月十二日同十三日，俄罗斯仲要分别同北约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谈。目前俄罗斯向他在乌克兰接壤的边境派驻了大约十万名俄罗斯士兵，预计最后会高达十七万五千人之多。美国和西方认为俄罗斯大举集结是为了入侵乌克兰，不过俄罗斯否认有计划入侵乌克兰，并且表示派驻部队是为了演习需要。分析人士对这次会谈能否取得进展表示不乐观。美国杜克大学研究外交和冷战历史的副教授西蒙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他这样想原因有两个。首先，俄罗斯列出的清单上面的要求非常广泛，在很大程度上面是美国外交政策无法接受的，乌克兰和北约亦都无法接受。他并认为美国在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面作出很多的让步，其中很多问题甚至不在美国的能力范围之内，美国的总统不能够替代乌克兰政府作出决定，其中很多都跟乌克兰的政治有关。迈尔斯所讲的清单指的是俄罗斯12月15日向美国和北约提出的所谓安全保障条约草案。俄罗斯要求美国和北约作出书面安全保障，条款包括北约停止东扩、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并不能够加入北约，以及美国不在非北约成员国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土上面建立军事基地，不同这些国家发展军事合作等等。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俄罗斯的这些要求不会是本次谈判的基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明确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在俄罗斯向北约提交保障条约草案的当日，他就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应该由该组织的30个成员国以及基辅决定，而不是俄罗斯。北约的一个关键原则是成员资格对任何符合条件的国家开放，任何局外国家都不会拥有会员否决权。尽管短期内乌克兰获准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很少，但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乌克兰一直在积极努力加入北约。2019年2月，乌克兰甚至将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他国家的基本方针写入宪法。支持者认为乌克兰只有加入北约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安全保障。不过有观察人士指出，俄罗斯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大大推迟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时间表。杜克大学迈尔斯认为，这次会谈不是几会取得进展的第二个可能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部队的数量之多。他说这些实际上是军事行动，需要长时间才能有所回撤。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已经就乌克兰局势进行过两轮的通话。在12月30日的通话之中，拜登说他已经告诉普京知，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他的盟友和伙伴将会作出果断的回应。而普京亦都强硬地回应，称任何制裁都可能导致美俄关系破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虽然如此，两人又都表示希望1月9日和10日的会谈能够有积极的成果。白宫发言人在1月6日星期三说，美国的方法将会是实际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并表示不会对俄罗斯的要求逐一作出答复。在美俄举行会谈之前，哈萨克斯坦爆发针对威权总统托卡耶夫的抗议。应托卡耶夫的请求，俄罗斯已经向哈萨克斯坦派出散兵帮助平息抗议。美国传统基金会从事海战和高科技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布伦特桑德勒认为，这些有可能会改变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盘算。随着哈萨克斯坦的局势的变化，普京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将派往乌克兰的军队分派一些到哈萨克斯坦。他说部署在乌克兰边境的部队和被召集向哈萨克斯坦政府提供支持的部队属于一个军区，因此未来几日 他们看到的事态发展对普京来说可能会很复杂，他必须向哈萨克斯坦派兵帮助一个条约伙伴，同时他可能希望在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上面军事亦都是他的选项之一。桑德勒又说，普京是否会从乌克兰边境撤军以应对哈萨克斯坦的混乱局面值得关注，一旦乌克兰的地面局势发生改变，普京和西方的谈判结果亦都会发生改变。在美国，有些人建议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要求作出让步，以便可以更集中力量应对中国，因为中国才是美国在21世纪的最大的对手。美国著名的古典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帕特里克·布坎南最近就撰文说，美国应该明确告诉乌克兰知，他加入北约的要求不再被考虑，乌克兰亦都不会被纳入第五条款得到安全保障。根据北约第五条款，就是对某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全体的攻击。他说，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之中最应该做的是避免和俄罗斯开战，避免升级，给敌手体面退场。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目前布鲁金斯学会进行军控和安全研究的史蒂文·皮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不能够对俄罗斯妥协，就算是为了中国亦都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这将会向中国发出错误的信息。他说，如果你现在开始作出让步，这些或者可以平息和俄罗斯人的危机，但是这样给中国传递了什么的信息呢？他认为这些是一个同样强而有力的论点，如果不是更强有力的话，美国政府必须抵制俄罗斯，告诉他们知，美国这里有红线的，美国有原则的，美国不会牺牲他们，这些也有可能是令到北京看到的一个有用的信号。俄罗斯和中国近年来加强了军事合作，甚至新冠疫情也都没有阻止俄中的互动。12月15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同普京视频会晤时罕见表态支持普京所提出的要求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安全提供担保的提议。美国战略预测机构欧亚集团在2022年的风险预测报告之中亦都提到，一旦西方不能够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中国不单止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支持莫斯科，而且亦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更多的挑衅活动。欧亚集团在2022年的风险预测报告之中还将俄罗斯列为2022年度的第五大风险。报告说，在俄乌边境陈兵数十万，普京已经搭上了自己的信誉。报告说，如果普京不能够从西方得到让步，这样他很有可能会采取行动。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皮佛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普京要北约明确拒绝乌克兰的条款很积极，他甚至怀疑普京故意提出这样的条件，目的就是要被美国和北约拒绝，以便俄罗斯有理由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他说，在俄罗斯草案之中写下的这一点的人必须知道，北约是不可能同意这一点的，这些令到人在一定程度上面担心该协议的目的并非是在这里开启认真的谈判，而是从一开始就被拒绝。他的意思是俄罗斯人可以这样说，西方不会回复他们的安全担忧，这些只是他们利用他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俄罗斯一直希望将乌克兰重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不希望乌克兰和西方越来越接近，但是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人越来越想摆脱俄罗斯。12月11日，拜登表示，即使在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之下，美国向乌克兰派遣地面作战部队的可能性从未摆在桌面上面。虽然乌克兰可能会向美国和北约提出这种要求，即使是这样，美国和西方还是可以令到俄罗斯付出巨大的代价。12月11日，拜登亦都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他说，假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方的经济将会遭受到破坏性的惩罚和毁灭性的后果。1月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欧洲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可以用来对付俄罗斯。他是在同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会谈之后作出这番讲话的。北溪二号是一条由俄罗斯绕过东欧国家经波罗的海海底通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由俄罗斯天然气 技術股份公司和五家歐洲公司共同承建。2021年9月10日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宣布全部完工，目前仲未有正式通氣。布林肯表示，好難想像在烏克蘭局勢惡化的情況之下會開通這條天然氣管道。貝爾伯克就指出，華盛頓和柏林已經同意在莫斯科將能源供應用作武器的情況之下採取有效的壓制的措施。美國前駐烏克蘭大使皮佛說，美國的可能措施還包括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以便他們更好地實施自衛。自從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8月底訪美以來，作為拜登承諾的6000萬美元額外安全援助的一部分，一批批的彈藥和武器陸續運抵基輔。美國近期通過的2022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之中提到，將分別對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方向的安全援助計劃撥款3億和 1.5 億美元。目前立陶宛和愛沙尼亞已經表示要向烏克蘭移交致命武器。另外，美國和北約亦可以向波羅的海地區的北約盟國以及波蘭增派戰鬥部隊，這些應該都不是俄羅斯希望看到的。另外有報道又說，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還可能包括限制俄羅斯銀行將盧布兌換成外幣，切斷俄羅斯和 SWIFT 全球金融支付系統的聯繫。不過皮佛認為，對俄羅斯來說最大的代價應該是來自烏克蘭的軍隊。他又說，最大的代價是烏克蘭軍方帶給他們的，雖然他們沒有辦法擊敗俄羅斯軍隊，但是就能夠令到他們付出代價。俄羅斯會有傷亡，烏克蘭人人目前已經在討論，如果俄羅斯人佔領了該個領土，他們將會如何進行遊擊戰爭。他認為這些可能是克里姆林宮在計較得失之中的重要因素。他相信俄羅斯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希望俄羅斯在國際關係上面採取強有力的聲音和強有力的立場，但他們不會喜歡看到俄羅斯士兵被裝在果絲袋裡面帶回家。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